大家平安。
刚刚听了正月儿子姊妹的非常生动的见证，使我热泪盈眶。12年前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不像他那么幸运，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主。那回为着自己的所谓的人生目标不停地奋进，不知道累，也不知道什么是辛苦，反正就是一心一意工作。结果我内出血一个星期，我甚至自己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起来倒地了，我太太琳达把我扶到车里，我还不能坐着，因为坐着我头就昏，所以我把椅子打倒躺着，他把我送到医院去，送到那个急救室，那他们就赶快给我念我的血型啊查，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今天会很辛苦啊。我自己那个时候，甚至现在我也是很骄傲的人，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就是昏倒了吗，这有什么难过，我身上插满了管子，什么输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反正我自己觉得很近，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就是站不起来。完了以后呢，他们检查完了以后跟我说，你的血已经流到了62%。我在那个急救24小时那个急救病房待了大概2天，后来住院一个星期。在那个时候呢，急救病房，后来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完全我自己认为我自己完全清醒了。哎呀，这什么也没有，我说我病了，我原来一天到晚公司为公司操心，现在我不在那儿，那不照样很好的吗？我自己不在那儿，大家不是也很好过的吗？我现在在病房里头，那天我看到我儿子那时候10岁，哎呀，我看到我心里就好难过。我心里说，哎呀，我说我出院以后我要活过，我说我出院以后我要活过，我要另外一种活法。那个时候是完全回到了我的本性，应该这么说，回到了那种小孩子那种状态。可是出院以后一个月之后又回去了。所以我说我没有这个正月儿子没那么幸运，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在跟我说话，可是我不知道，他已经跟我讲了，让我认识到这样不行，可是我出院以后又回去了。今天呢，我一个这么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英文的 sin 就是说偏离神的路，那么在中文就是罪，我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对不起，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心情很激动，这不是我，这是神，他要我，是由不得我的。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偏离神的道很远，我利用神给我的恩赐不知道感恩，认为那是我的，认为我比人家强，神为了救我把我放到医院里，放掉我62%的血，你这个血气的人，放掉你的血看你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可是出来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回来了， 可能是我不知道，不认识主。出院以后，那个时候正好是何瑞跟安卓来了，我们还到海边去看看看那个看那个浪。我那个时候是走路都不稳，要我太太扶着，在那里跟他们照了相。后来93年吧，那个时候是92年，后来93年我们去教堂，去了外国人教堂，也去了中国人教堂。我在原来也跟一些人说过，我记得我在上次我洗礼的时候，也今年4月份我洗礼的时候我也提过，那个我去马阿米的那个罗斯马阿米那个教堂听一个传道人讲神的道，他说你拉着自己的头发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没有办法能够使自己离开这个地面的。我那个时候你说嘛，那个时候我是在，我那个时候我自认为我在寻求，其实我那时候不在寻求，我在寻找，我在询问，而不是寻求。所以我坐在底下，我心里想，讲的有道理，是，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人家还没讲完，我知道人家要讲什么。我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就是说，无非就是说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我说我这个道理我知道啊，我如果自己能救得了自己，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是吧？很简单啊。我说这个不需要你讲，我知道。哎，奇怪，过了这么多年，他接下去讲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到，我就记得他那句话。我相信他底下一定讲的耶稣的，一定讲的耶稣，一定讲的神的道。可是我一句都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询问，我是带着询问、带着怀疑的心意去听的，而没有带着一个寻求的。没有带着一个寻求的心，没有带着一个感恩谦卑的心，而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现在话又说回来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呢？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神的大能。刚刚唱那个歌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乌云遮日的时候，我记不清楚那个歌词，那句话感动了我的心。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晚霞，我家后院对着西边，后面有一片湖，我时常站在后院观赏那灿烂无比绚丽的晚霞，看着那变幻的光彩，我如醉如痴，看着看着，感觉到那大自然的奇妙。可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到，你看那个彩霞，那个晚霞那么美丽，透着那么光彩夺目的光辉，可是当太阳下去了，它是什么？它不过是一片乌云，它不过是一片乌云。它的光辉从哪来？那是太阳的光辉。今天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儿，是全是神的荣耀，荣耀归神。希望神的荣耀能够透过我这片乌云，显出他那夺目的光辉，去照亮大家的心。 如果大家能够通过我看到光辉，那荣耀是归神的。如果大家能看到那乌云的黑暗，那是属我们人自己堕落的结果。神在还没有造我们之前，他已经决定爱我们了。这个话听起来挺奇妙的，你想想看，神在造我们之前，如果他不爱我们，他怎么会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他的形象再想想，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儿子说，昨天和今天早上也在讲，我说你看那神造人，在没造人之前他就是爱人的，你看看，他就像，我说就像我对你的爱吧，我说我在还没有跟你妈妈谈恋爱结婚以前，我已经决定爱你了，是我的儿子我就爱啊，是我的儿子我就爱，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在哪里，我已经决定爱他了。我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你的性情怎么样，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听话，可我就知道我会爱你，那是不要没有问题的。你要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就是我就是爱你，就是决定的，这是我的决定，就是爱你。但是人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堕落之后和神隔绝，可是神还跟我们在一起，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刚刚讲到他通过我的病，他放我到医院里跟我讲话，我没听。他通过世间的万物跟我们讲话，通过所有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人，我们看到的事物，大自然的变化，大自然的奥秘跟我们讲话，可我竟然看不见，看见了不知道，听见了不明白。我记得有一次，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是已经，就是我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可是我就是还差那么一点，就是我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时候，有一次我做软件，我设计了一个工作当中我设计了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然后按照我的设计的这个软件也做好了，code 也写完了。后来有一个consultant， 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么一个 group， 就是专门写这个使用说明书，也就是 document。他写了那个 document 以后呢，然后email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呢，哎呀，我觉得说他有个地方明显是写错，因为我设计没有设计那个，他明显写错，但是呢我不想直接指出来，我就说反正现在还没到客人手上，先放一放吧。后来有一天我就对他说，我说我们做好了，你按照你的那个使用说明书去做一遍，看看有没有达到那个要求，有没有达到设计要求。然后他就在那里做，我就站他边上看，我心里想他看呐、他一定会看到他做不到，就让他自己去发现好了，我不要讲， 所以我就站在身后看，哎，结果他做完了，完了以后他跟我说都做到了，我说都做到了吗？他说是啊。我说你这个做到了吗？他说我刚刚当你的面做了。哎，他当我的面做的。我说那你能不能再做一遍呢？他说好啊。他看到我好奇怪，他说好，给我再做一遍。这一下我是虚下心来了，我是认真在看他，嘿，真做到了。为什么呢？按照我的设计，我是没有设计到，可是那个软件它也可以做到那个。可是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固定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做不到。那个事之后，晚上回到家，我就对我太太，我们散步的时候对我太太跟她讲，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啊，我说这个东西，这个是人家当你的面做给你看，你还看不到，为什么？为什么？我站在边上，我要他给我看，我就站在边上看，我的眼睛是看着那个屏幕的，他每做一步我都看到的，我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的心不在看，我的心已经有了结论，我的心是说这个绝对做不到的，不可能的，所以我的眼睛在看，我的心不在，我的心在挑他的毛病。结果他做出来，他说他当我的面做了，我说你再做一遍，他再叫我做一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虚下心来了，是用眼睛用心在学在看，我就看到了那个事情。我那个事情我相信是神跟我讲话，我说哎呀不行，我现在要回去看圣经，我看里面还有多少是我没用谦卑的心去看，我没有看到。结果一看，那神跟我讲的话都在那，我说这个就是我要的。我讲到人堕落之后跟神隔绝，神没有离开我们，他利用世间的万物在跟我们说话，还传下一本圣经让我们看，可我们自己看不到。但人是被是用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做的，所以人从生下来起就追求光明，从生下来起就害怕黑暗。可是人他堕落，他怕承认自己的错，他看着神就躲，看着光就躲，他又要光又怕光。我以我自己为例啊，我原来追求光明，你想是想想看，在那漆黑的旷野里头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忽然看见一个灯，看见一个亮光，它就会吸引你过去。在你迷路的时候，旷野你看不见，不管是什么光啊，你就会去的。我见的第一束光就是佛教，佛教它讲因果关系，它讲生死轮回，我记得吸引我的，开始吸引我的，他是说你们看见的我已经不是我了，用这个话来引申，可以说你们看见的这个麦克风已经不是麦克风了，你们看见那个椅子已经不是那个椅子了。为什么呢？因为每样事物都在变，你们我讲话时候的我，等到你们看我的时候，我已经不是我那个时候的我了。这个话很吸引我，为什么？他指出这个世界是虚晃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都是在变的，每时每刻都在变，是虚晃的，是不真实的。所以他作为一个进犯王的王子，他丢掉他富裕的生活，他出去做苦行僧，然后他以为他认为他得到了道，就是说想通了这个生死轮回， 释迦牟尼是一个智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是很敬佩他的。但这束光并没有在我心里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这些我就这里不想多讲了，不想如果谁有兴趣我们以后再去讲。后来呢，后来我看《道德经》啊，我觉得那个真好，我说这个是讲到底了，这个比佛教不晓得好多少。他解释道，说道就是太阳升起落下，四季变换，世间万物自然的变化，这就是道。什么是德？德就是顺应这个道，顺应这个道你就是德，就你就是有德的人。哎呀，我听了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哎呀讲得非常好。可是还有一点，他没有告诉我道路，他没有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那样。他跟我说，道德经上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哎呀，我一听了真是至高的道理，我说这个真的是好，这一句话盖遍了世间上的任何道理，全部被这句话盖过了，我说真好。可是问你自己怎么样才能，我不知道。他讲得很清楚啊，为学日益，你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自满，你自满你就再也装不下东西。为什么别人跟你讲话你不会听了，你觉得你比人家强，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学习了，你停住了，你再往里头装就流掉了。为道日损，就是你越学你越谦卑，越学越谦卑，为道人就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你越谦卑你就越容易接受别人的东西，你就慢慢变作无为了，因为你觉得你实际上是很渺小的，跟世间万物别人是很渺小的。可是到那种程度呢，你就可以吸收所有的东西，就像大海一样。大海为什么有海？为什么它能存那么多水？因为它处在最低的位置，是百川归大海。为什么？因为那些水高它低，就留给它，因为它处在低的位置，别人情愿给它，因为它谦卑，别人情愿给它，而且它的量大，增加多少水你也接不到它涨，拿掉多少你也不见它低，这道理都很简单。可是那道路在哪？我看不到道路，我好像看那个光，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到那儿，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在这个世，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世界上这是最高的，不可能再比这个高，就是这样，没办法。所以我回到前面讲，说我一看圣经，我说哎呀，这就是我寻找了这么多年的东西，而那本圣经跟我多少年？跟我十多二十年。我竟然，我曾经试着读过两次，没有一次能读下去的。可是那一次后来打开一看，我说哎呀，这都是对我讲的呀，我说这就是啊，这就是道路啊，我找了那么多年的道路就在这儿啊。那道路就是生命树，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光，记着他就能到父那里去。道，他的道，神的道，他就是道路。讲起来好像是很奥秘，其实没有的，其实道理是非常非常简单。我后来，我就以这两次，十几年前去教堂和我这次来教堂，那一次 我已经刚刚已经讲了，是因为我带着这个高傲的高傲骄傲的心，听不到，心里听不到人家讲什么。这一次我心开了，我感恩了，我谦卑了。讲到这个又让我想到，我有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我就跑步啊。在我信主之后一个星期，大概就在那个前后，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跑步，其实我自己心里在祷告，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圣灵为了我们的无助，用他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圣灵在为我祷告。我那天跑步的时候，忽然心里一个声音说，在那个声音还没出来之前，我自己有一个心意，就是说我怎么走，我怎么样才能够，那个声音是说感恩。我一听到这个声音感恩，我说我一震，我现在我说我的心意起来，我说心意就是说我自己还没有明白过来，说我那个心意在问我怎么样才能感恩，我这个心意还没有完，他接下来就说谦卑。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味这个感恩和谦卑的关系的时候，我的心意在说那又怎么样，他说德爱父爱这八个字，我在我洗礼那次见证的时候我讲过，我这里还得，因为这次刚刚那个感动，我又再讲一下这个。在当时这八个字，我知道他有很深的道理，我知道他回答我问题，我也知道我听到了这个，我的眼泪下来。可是我自己按照我自己人类的思维，我还没有办法把它理成头绪。我是后来跑完步，一边跑步一边想，跑的步我就很高兴，回到家里我就跟我太太林太讲，哎呀，我说今天呢，我就讲到有八个字，感恩谦卑德爱父爱。我说哎呀，我说真讲的是真对呀。他说你感恩大家都会讲，感恩嘛，不就是感恩嘛。其实没有，你说简单也简单，你说复杂也复杂。感恩，什么是感恩？什么是真正的感恩？一个不谦卑的人，一个没有放下自己的人，他是不可能感恩的。他可能嘴巴说是感恩，他心里头并没有真正的感恩。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能感恩。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感恩的人，他才能够得到爱。你想，如果你不谦卑，你不感恩，你怎么能得到爱呢？你得不到爱，别人给你爱都得不到。好，我今天就讲这些吧，不想再多讲了。好，那么就是感谢大家啊，这个。这个希望这个主的爱和圣灵时刻都与我们同在。好，再见。209, 4209.
再唱一遍。其恩典何等甘甜，作罪义者赦免，前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我们下次再唱信靠顺服诗歌本311首，311首信靠顺服。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
救主同行，在主光明福音，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信主命令，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着主肯同行，信靠顺服出在内无边方，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
第四节，
主与我做朋友，我可畅通同住，求主遮羞我，洗我手术，做吩咐我就遵，主差遣我就行，信靠顺服人终必成就，信靠顺服此外别无办法，若要得耶稣喜乐，必要信靠顺服。
我们下面请张培丽姐妹做见证。
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月娥姊妹在上面做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多感有什么感受。我知道有很多，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在哭泣的声音，我自己也在流眼泪。我不知道大家，我自己看了月娥的话，我就看到我说这个姊妹很美丽，坐的这个地方。我在那想，我说她身体这么软弱病的时候还这么美丽，而且孩子已经那么大了还这么美丽。我说但愿神，当我的孩子18、19岁的时候，我也是他那么年轻美丽，感谢神。几个星期前师母跟我讲说要我做见证，那我答应了。这段时间准备见证的时候呢，我心里也有挣扎，我说我有什么可做见证的呢？然后呢我有点想偷懒，因为我前段时间写过一篇见证，我说我就两手准备吧，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就做我心里感动的见证，如果我看时间不够的话我就拿出来以前我的见证读一遍。但是我从这两天一直在挣扎，是做这个见证呢还是那个见证呢？神一直他紧紧抓着我的心说你要做你的见证，没有那么荣耀的光耀的时候也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要时间有点拖了，已经12点了，时间有点拖的话请大家也原谅抱歉。我呢是和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样，两个手拎着两个大皮箱来到美国，开始追求，开始奋斗。我89年来美国，在来美国之前呢，我在国内已经拿到一个英文文学学士学位，还有一个语言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留校2年，期满一到呢，被学校就派往美国，作为交换学者，进修2年。进修两年以后呢，91年，我呢有幸的又拿到在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语言学系的 TESOL 一个 Teaching Assistantship。那个时候经济非常萧条，美国 连学工科学理科的都很难拿到奖学金，对于我一个学文的来说拿到奖学金相当不易。所以呢，我又很有幸的话到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呢拿到我第二个硕士学位，学位一年以后呢是学习毕业以后的话，我就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大学州立大学呢，与当时在那块念博士学位的当时是先生，后半是弟兄，我们才团聚。我们当时已经结婚有五年，前前后后分离有四年。在我来，就是我们是结婚一年后，他来的美国。他当时来美国是到纽约，康奈尔大学。我一年以后来美国是到 Washington State， 是在西海岸。所以的话，我们后来我到芝加哥，他也在哥伦布，所以我们前前后后分别四年。当那个分别以后相聚的时候，我说再也不要分离了，我说开始 family life 了。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要了我们家的第一个女儿。要了孩子以后的话，大神，要了孩子以后的话，我当在要孩子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是很有幸的是，有幸的一批拿绿卡，就是我们在1990年4月11日以前来美国的，因为是那个学运的关系，我们可以拿绿卡。在那个时候的话就办绿卡，办绿卡呢就等于说我们就决定在美国要留下来生活生存。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我自己，就是看到孩子。那有孩子的话就更想的就是说如何为将来给孩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那我当时看我自己的所有的话，虽然有两个 master degree， 英语呢也可以说，可是呢我英文专业在美国来说相当于是没有专业。那我拿的那些TESOL 就是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这个学位的话，如果我在这块找工作的话，第一个不是特别好找，第二个呢即使找到的话年薪也就是30000左右。那我当有了孩子以后，我就想了，我说我应该应该为将来孩子提供更 decent 的那个生活。所以的话我和先生商量的话，我就说再去学一个学位。所以当时呢我就又报考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商业学院的 MBA program。 那个 program 是比较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当时全国 top 23， 进的也不是很好进，而我呢又没有business 或者是 accounting 的 degree 这方面的 background。 那我就凭着我以前的成绩，凭着我考的 GMAT， 那我感谢神他把这个门打开了。当时我是9月份上的学，我女儿是6个月大。那和在这块很多有些姊妹弟兄姊妹一样的经历，我们也把孩子送回国，6个月大，想到那时候我们结婚已经是有6年多，要的第一个孩子，我呢又是算是比较喜欢孩子的，那我心里是非常绞痛的那样送回去。可是想的就为了美好的将来要忍心。10月份把孩子送回去以后，那我学习我是非常艰苦，因为我们上那个 program 的话，是你不能说是只选一门课和选两门课，那是全班全年级一并排要走的，所以一个学期要20多个学分。当时孩子走心里难过，而且呢我和我的同个 program 的学生比的话，我相当于就是说人家都有这方面的undergraduate background 或者是 business economic 什么那样 background 的，可是我是一无所有，我就觉得是我在是单腿一个残废和人家一个双腿在一起赛跑。那这样的情况下，不仅说这个 program 难进，而且呢也难出，也比较好出。如果你得倒数10%的倒数10名的话，第一年以后他会把你 kick out，但是2年以后的话要拿到104个学分才能毕业。这样的一个 tough 的 program 加上我的背景，再加上我10月份刚刚把孩子送回去，12月份神意外的又赐给让我怀孕，怀了我们的老二。所以的话我这样的情况下，我说神呢， 我当时是我在我怀孕老大的时候，我认识了主。那我送孩子整个求学这个过程的话，我一直是在祷告，那神把这个门开了，我说神你开了门，你就一定要让我走下去。那感谢神，我怀老二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的话，等到老二该出生的话，一个星期以后呢，第二年九月份，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回去开学，因为我没有办法说我现在不上，后面补课再毕业，必须是同班车上同班车下的这样的。就这样的奋斗拿到了第三个学位，也感谢神，在我拿到第三个学位两个月后，他就赐给我一个工作，在奥兰多那个当时是 Westinghouse， 现在是 Siemens Westinghouse， 那赐给我一份工作。那我从在工作在 Siemens 工作五年，从刚开始进去到 accountant， 到后面 promote advanced accountant，然后到后面 promote 到 senior accountant， 然后到了最后一年又 promote 到 management level project controller。 所以工作上面一直是真是受神的祝福，也是一直很干，就说是工作的很就是很有起色。所以我那路一路呢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话，五年之内三次提升工资呢，也翻了一番。就是在我工作干的就是非常如火如荼的时候的话，2001年，我的先生他就跟我说，他想换工作，到 West Palm Beach 来。当时呢，我在那想，我说我工作也是好好的，那他要换，那我们也经过一番的讨论，那我说，既然是你是我们家的主，我就要顺服，所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工作也放弃来到West Palm Beach。 因为就是因着我的顺服，神给我很大的祝福。当时我的先生他是弟兄，那是我家弟兄，他是2001年9月10号开始来这工作，第二天就是911。那我当我提出来要给公司辞职的时候的话，我的那个工作在网上一 post，两个小时之内全国各地来的 resume 就有那个 human resource 的人就收给我看，就那么一大摞子。当时我在想，我说大家现在都纷纷的就失去工作，而我呢是拱手相让把一个工作都要交出去，好像又不心安。但是呢，我的先生已经决定，我们已经决定了，我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那我就开始跟公司说，我说那你就开始找人吧，就说因为我的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 training 才能够这样 keep on running。 但同时呢，我就也留在那块带着两个孩子卖房子。那911以后的话，那房子的不是很好卖，虽然我当时我想我们家的房子还挺好的，肯定一下就卖掉了。那后面就紧跟着 Thanksgiving， 也紧跟着 Christmas， 其实也就卖不掉。那当时我们在公司里的人事部说，你到时候什么时候走，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的房子也卖不掉，我也走不掉。他说正好反正我们也需要你，你就不要走。那这样情况到了第二年一月份，正是接替我的人开始上班。那待了20来天，我们这公司这个 division 的话突然宣布，就说在 Orlando 的那个office 要 close 掉，要搬到北卡。当时我那个 position 是被留的，而且如果搬到北卡的话，工资要涨20%，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呢，他说那个，那我接替的人已经来了，那我就开始 training。training 的话，因为我，当时那个需要公司需要我在那当时要 lay off 人呢，后来就把我也算在 lay off 之内。那 layoff 之内呢，他们又需要人要多待一段时间，要去 training， 把这个人正式 training 上来。公司在求我，他说你能不能再多留一个月？我的正式 layoff 的 date 是2月 February， the end of February。他说你能不能再多留一个月？你再多留一个月，我就多给你4个月的工资。我说好啊，反正我的工资我的房子没卖掉，所以感谢神，我们的房子呢就是在3月份就一家 offer， 在3月份卖掉。那我的公司呢，工资呢 keep 我到3月份拿到4个月的工资， 然后前前后后加起来，我的 service years， 我拿了八个月的工资。然后呢，不仅如此呢，我还拿 layoff 的 package， 我还可以拿到社会的 layoff 的 unemployment 的 fee。我就是很感谢神，我说神呢，我说就是看到我舍弃的一个很好的工作，一个薪水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你给我很多的祝福，这样的带着神的丰丰的祝福，也就是因着那么一点小小的顺服。我不知道，当我跟公司说辞职的时候，我不知道神在后面有这样的祝福，我也不知道这个公司会有 layoff， 所以这一切神他的美意在那儿，我就是很感谢神。那我说虽然我在那儿 give up 的话，我说那我在神他带我到 West Palm Beach， 他有一定有他的美意，他在那块肯定还是给我预备更好的工作，因为我在前前后后在高校里面已经待了有将近十二年的时间，从大学一直在研究院什么十二年的时间，还有很好的工作经历，我说他后面会给我很好的工作。那我来到 West Palm Beach，我就祷告，我说神呢，在暑假之前你不要给我工作，因为我要申请 unemployment， 我必须每个月还要显示出我有找工作的 efforts， 我必须要去找工作。那我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都是说神呢，赶快给我工作，我就祷告神呢，你暑假开学之前的话不要给我工作，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好好待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祷告，不要给我工作。那等孩子们八月份以后上课了以后的话，这八月底电话就来了，说星期五下午的电话 interview 完了以后，星期四五下午四点半说星期一你来上班吧。所以的话我说啊，感谢神给我预备的工作真是美好，我说是这样的话我就上班，那是八月二十六号，是2002年八月二十六号的事情。那我上了班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月后面的话我就感觉不舒服了，感觉不舒服的话就开始有恶心呕吐。然后当时弟兄的话也在新加坡出差，等他回来以后呢，我说你去给我检查，买个那个测验器给我 test 一下，我觉得可能不对。那么一 test 出来再次怀孕，我就当时我觉得有点 surprise， 我觉得也就神，我说神了，你给我的旨意在什么地方？刚刚拿到的工作，刚刚开始新的生活，我认为我的追求的路，我 prepare 的路又开始的话，现在中间又来一个插曲。那这次一怀孕的话，那也就不是一般的怀孕了。那刚才月娥姊妹她讲的，她那种拿不起汤勺啊，这些看着别人走路那羡慕呢，我都有这个经历。我一怀孕就躺倒了。当面临怀孕的时候，我有在那想，如果我要不是基督徒的话，我想的这个孩子又来阻挡我成功的路，阻挡，因为我前面奋斗花了很多的代价，拿了那么多的学位，我要奋斗，我要成功，那现在中间又出来孩子，我上面已经有一儿一女了，已经长大了，我可能，我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可能会有可能，我不能说一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呢我当时面临着，我不是选择，是接收，因为这是神给的祝福。所以的话，但是这个接收的话对我后面的意味着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人生方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我不可以按着我的能力，按着我的学历，按着我的所有的 background， 我去奋斗，去成功，去成就，去得名望，去得称赞，去得上上下下大家对你的称赞赏识。我接受了这个孩子，意味着九个月的痛苦，躺在床上，前面四五个月走不起来，吐，每天吐，然后饭也是被先生一口一口喂起来。那要了孩子以后，在这个过程中，神让我看到，我说以后将来下面我应该是怎么，我是生了孩子接着再去奋斗呢，还是说就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神，我这一方面领恩，一方面领受这个痛苦，也一方面感恩，也一方面再重新定位自己，神到底造我在这个世上是为什么。所以有了孩子以后的话，那前面一年多，我现在老三已经16个月大了， 一年多的时间，他睡觉不好。那我有三个孩子，真是每天面临着，还有加上老公弟兄，四个人对我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精力，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需要。我就觉得我想要得分身术似的，要满足他们。那这我觉得我真是学习神让我学的功课，就是我觉得神他，我们经常唱歌呢，神舍弃天上荣华降生，他为的是要服侍我们。当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也很容易说，哦，他从那儿下来了，下来的话救我们，好像离我们很远似的。那现在我呢，我觉得我就舍弃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就是那种成功欲也好，成就欲也好。那我现在待在家里，我是真是是侍奉这个家人很难。我想呢，在这块很多的姊妹们在家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是就是24小时的 shifts， 晚上小的闹我要搞，因为弟兄要上班，11、12点钟他小的刚刚睡床的话，晚上要醒来3、4次，那我要起来。我那儿没睡了7点多，两个大的要去上学，我还得起来。白天呢不能按着你的时间，不能按着你的 schedule 1、2、3、4 finish 做你的家务，你还必须按着孩子的时间去 schedule， 要 manage 这个家，比我在公司 manage 那个 projects 我觉得难度很大。因为常常是你要做 multitask， 同时做很多种那个 task， 经常的是我手里炒着菜，耳朵里听着老大弹琴，眼里面看着老二要在做作业，还要时刻的注意着老三不要出问题，有时候电话来了还要加上电话，我觉得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这样的。那每天呢，我说拿了那么多学位，每天呢端着那个 laundry 楼上楼下跑，刚刚把 laundry 洗完，把孩子的衣服丈夫的衣服都给弟兄的衣服都烫好放好，一转眼半筐又满了。我觉得整天呢就是在这个洗衣机洗碗机，然后抹着布擦着厕所，然后一会儿换 diaper 也好，孩子的作业也好，还要辅导中文也好，还要当 driver 也好，还要等等等等，这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而且不是说是你有固定的从早8点到晚上5点，而是没有止境，谁有什么需要你就到位。这个工作说起来都说好像，哟，你在家里待着挺好的，老公先生在外面上班，你在家里面。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是藏起来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知道吗？我们在家里做不是无奈的，不是没有选择的，我可以有选择，我可以把孩子们放到 daycare， 他现在已经大，我可以让我们的孩子送到 after school， 我可以接着再去奋斗，我还可以接着再去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在家里面，我觉得是带着一个使命，我觉得就是让神让我学到，从每一点，从捡袜子，从擦厕所，从洗碗，从 do laundry， 从每一点不起眼的事情学会去侍奉。说起不起眼，是在工作里面，如果你做的好的话，上司称赞，同事称赞，拿 bonus， 拿奖金，得提升。在家里面你干的，昨也是我经常的是，我把家里擦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兴高采烈的等着先生回弟兄回来说，哇，你在家里面干了这么多，听不到你想听到孩子们的称赞，那也是听不到，他更是觉得理所当然。做饭也是，当你把，但是做饭不同了，你吃好了，哇，妈咪 you are great cook，然后一回来饭一好，先生眼睛一亮，哇，今天怎么那么好吃。可是呢做饭也是满足了孩子的需要，半夜老公就说，弟兄就说，肚子又饿了，有没有米饭。所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神，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 training， 说怎么样当个 housewife， 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目标奋斗过，我将来要当个 housewife。 可是呢神他给我这个时候呼召我，让我去承受这个，接受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大。不要认为我觉得我心甘情愿去顺服去领受神他对我的旨意，我就没有难处，就相当于每天都要在这种你的 patience 你的 nerve 被 test 的情况下，我也有 frustrated 的时候，我也有想自己开着车我就逃跑的那种时候。但是神他的话语，他说是我在诗篇53篇讲到，是神他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是他使我们进入这个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没地儿可逃，我只能在面临着我每天所要面临的，我愿意从神那块得取力量，做好每一件不起眼的事情，再不起眼，我愿意他从这不起眼的事情的话，能有神的荣耀。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不可惜吗？丢弃这么好的工作，丢弃那么好的前途，丢弃那么好的一个，就是对我们家庭来说，经济上面两个工资到一个工资是个 big difference， 不可惜吗？我觉得不可惜。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以前靠的很多的资历去 interview 得到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神预备的，我的 interview 呢是神，他 qualify 我 to be a mother of three， to be a wife of husband， to be a housekeeper， my job， 我觉得我不可惜。我就说这个时候我愿意 fulfill 神在我身上每一个旨意，就是擦厕所也好，就是每天擦鞋捡袜子也好，我觉得只要是神他的呼召，我有个甘心情愿的心在这里面。那我就想的 把我就说去，我就经常有些祷告的时候的话，有时候愿意写下来给我自己做勉励。所以的话，我想的，我们有的在家里很多家庭主妇，我们有时候很累很疲乏的时候，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面临着每天孩子，有时候很委屈的时候，很 exhausted 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那我就想呢，我们在这里面有什么得着呢？我想我把我在去年9月23号呢写的一个跟神那个 prayer 呢写出来，就让大家体会到我接受神他对我新的 assignment 新的工作我心里的感受。我这是英文的，我稍微慢一丁点念。Thank you, God, for again and again reassuring me the importance of my job, homemaker, serving the famil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e Revival of Hearts program. 这是一个radio program， 每天上午10:15在89.3频率的。每天早晨我喜欢听这个，他用不同的信息来鼓励我。Using Nancy Lee DeMoss to speak to my heart all the time. Lord, thank you for calling me to this important job, setting the priority in my life, which is my family and home. Lord, thank you for softening my heart day by day, opening my eyes day by day. Thank you for selecting me to fulfill the position you have created to be a wife and a mother of Tina, Justin, and Alyssa. Lord, yes, I admit nothing can reward me better than seeing my family happy, my kids growing, my husband satisfied. Lord, thank you for filling my heart with more and more joy.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realize more and more the importance of my life. I'm so glad it's not too late since my kids are still young. Lord, what a good timing. Lord, help me to continue to have a surrendering heart, a willing heart to submit to your call, your assignment. Lord, help me to build a strong spiritual life, keep my heart thirsty for your words, my ears searching for your voice, my eyes looking for your guidance, my feet walking side by side with you. Lord, I owe you so many thanks.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Lord, help me focus my eyes on you all the time, not the world. Lord, help me to apply your life into my life, my family. Build me to be a spiritual woman, wife, mother, friend, willing and ready to serve for your sake, your glory, and in your name. In your name, I pray.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很多姊妹们在家里面，我们有 good days， 有 bad days， 我们需要被 encourage， 特别是需要我们的弟兄最直接的 encouragement。那我最后呢，我想以一个小故事呢结束我的见证，也作为我和我们在这儿的 housewife 们的共勉和共勉。有一个小男孩呢，刚刚开始学弹琴，学 chopsticks， 蹦蹦蹦。那他的妈妈呢就想了，就说要让孩子有很好的这些熏陶呢，他就带他到一个 concert 去，让他去有熏陶。那这个妈妈把这个小男孩带到这个 concert 呢，突然看到有个朋友隔几排，所以就跟这个朋友去讲话去了。不时的话，这个灯暗下来了， concert 要开始了。可是这个妈妈一转眼呢，看这个小孩子呢找不到他的小孩子，六七岁，他就很着急。那正在着急的时候，前面序幕打开了，在那个闪闪发光的钢琴面前呢，那个凳子上呢坐着他那个穿的这个小男孩，他的男孩，他很着急。那观众呢，听众呢也开始哗然起来，就说小声的开始有窃窃私语起来。那这个母亲觉得很 embarrassing， 怎么办呢？没有把孩子给管好，他又没办法上去。那这个时候呢 concert 还是 on schedule， 这个 piano 大师 master 呢走出来，看到这个小孩子在那梆梆梆弹琴的话，他就走到这个小孩子面前，在跟前，在他耳边呢就小声说了句什么话。那说完以后，他也就在孩子的旁边呢，跟着小孩子那个 chopsticks 呢开始也在就弹起琴来。弹起琴，这个 music 弹的是越弹越美，越弹越起劲儿。那弹到后面的话，这些听众的话就觉得这是哇，非常好的一个 concert， 就没有想到这个大师呢就能这样的把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曲子呢变成这么很好的一个 masterpiece。你知道这个大师跟那小孩说什么吗？他说 ，Keep on playing。是啊，姊妹们 ，housewives。Keep on playing。 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可能每一个日子我们是弹出来的是那 chopstick， 有 up and down， 有 frustrated 的时候，有 give up 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有不被赏识的时候，但是我们天上那个大师会把我们每一天我们不足的地方他会给我们抵足，他会让我们的不足有他的荣美，他的荣耀所在。所以我们的不足就是他的荣耀，我们的不足就是他的力量，我们的不足就是他的我们需要称赞感恩的地方。 So keep on playing， 谢谢大家。
请各位打开诗歌本77首，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就唱第一节。